好，现在我们看诗篇103篇。诗篇103篇，这一篇是讲到神的慈爱，讲到神的慈爱，颂赞耶和华的慈爱。整个的这一章圣经没有别的，就是一句话，就是讲神的爱，就讲神的爱。所以这一篇和下面一篇我看了一下，只有这两篇就提到了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、告诉你不是就是普通的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特别说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神。这里向你们的心说话，神在向我们的心在呼吁在说话，这有更深一层的意义。所以第一句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为什么你要称颂耶和华？那你要明白这个意义，是不是？底下第二节又说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需要的是不是嘴巴上喊，是求主让我从心里头要呼吁他，要称颂他，要赞美他。你看104篇也是这样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最后一句也是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所以神在呼吁，有多少人是用他的心来回应，来称颂神。我们看一下这一章，耶和华的慈爱，接着就告诉你颂赞耶和华的慈爱，没有别的，就讲到他的爱。第一段一节到三节，我的心要称颂神的大恩，这大恩就是大爱。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的大恩，包括各方面。底下4节到5节，赦免之恩，医治之恩。这一段讲到两种经历，赦免之恩，医治之恩。6节到14节是讲到什么呢？耶和华实行公义，为一切爱他的人伸冤。一切爱他的人，受屈的人，也就是爱他的人，为一切爱他的人伸冤。因为6节到14节讲什么？就讲神的爱。什么叫神的爱？非常形象的告诉我们，好比天离地，好比东离西。所以他施行的这个公义，实行的这一个救恩，是为一切受屈的人能够伸冤的。底下15节到18节，蒙敬畏神之恩。你要蒙到什么恩？敬畏神。这一章特别提到敬畏神，你就蒙恩，蒙敬畏神之恩。最后就是颂恩救万民。不要忘记，我们蒙恩的目的是让我们救万民，蒙恩救万民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第一段，第一段是1节到3节，我们开始啊。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神在呼吁我们的心，从心里称颂耶和华，让我们从内心里来称颂他。凡在我里面的，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称颂谁？称颂的是神的圣名。 和尊重的圣名和称赞的圣名要称赞。那怎么称赞呢？凡在我里面的，就是我的每一个细胞，我的每一个动作，我都是要称颂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实实在在的说，我的心哪要来称颂他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。什么恩惠？下面就提了。我们不能忘记，我们人常常忘记，时间久了就忘记。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这是第一个恩。赦免罪恶，就是赦罪之恩。你不管犯了多少的罪，你只要悔改，只要承认，主都赦免。你说这恩多大？主不再计较，主也不再提，就这样的恩。还有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也许多人也是得到了很多的疾病被主医治好，这是医治之恩，赦免之恩，医治之恩。这是一直到五节为止，到五节为止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就说你头上戴的冠冕什么？就是神的爱，仁爱也好，慈悲也好，就是神的爱戴在头上。因为你得到主的大恩，得到了救赎，使你脱离一切的罪恶，所以你戴的是这样一个冠冕，是蒙爱的一个冠冕。它有美物，是你所愿的，得以知足。你怎么蒙恩呢？你信了主，他解决了你心灵的一切的问题，你就知足了。这知足是我们经历就知道了，就有了主就够了，有了主什么都不要了，就够了。以前呢，我要这样，我要得那个，我要得那个，我要做博士，我要做什么什么大人物，是不是？我要这样那样，很多不知足，很多要求。但是你得到了主，你就得到了一切，得以知足。这知足就是满足了，这知足就什么也不求了。我们要求很多的东西，这世界最好全给我，什么都要。但是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知足。美物，这美物是什么？这美物就是神能够完全满足你的东西是什么？我想就是神的爱。最美的物是什么？就是他的爱满足了你了。他的爱一满足你，你还要什么？什么都不要了。如果他给你要东西，给了你这样，你还想要那样，这个美物是什么呀？当然可以说是恩赐，是恩赐，是各样的主给你的属灵的丰富，属灵的宝贝都可以做。但是最大的恩赐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就是爱吗？主满足了你了，那你就知足了，以至于你呢，你就能够响应返老还童。返老还童的经历，我想我们也有，就是说你虽然老了，你像小孩子一样的，那你是更年轻了，你心灵的思想里头，你就没有觉得自己很老，就觉得很年轻。还童了，这还童是灵里的还童，实际你还是很老，但是还童了，像小孩子一样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为什么？因为知足，知足就还童了。还童的意思就是你呢，像小孩子一样了，没有觉得自己很老，照常还可以为主做一些事情。这不是恩典吗？这就是恩典，是主的大恩，是主给你美物了，你得到了美物。你想想你的美物是什么？就主给你心里满足了，这就是美物。你心里没有满足，你没得到美物。这美物是什么？就主对你说话了，主满足了你的要求了。不一定是恩赐，恩赐不一定能满足你，乃是主的本身，主的本身，他对你的爱让你满足。这没法说，就是赞美赞美，以至于你能够返老还童，你不觉得很老，感恩赞美好吗？这是一段。下面还有一段，是六节到十四节，六节到十四节。 耶和华实行公义的一切爱。这句话实在很难解释，就是告诉你神实行的这个爱能够为受屈的人伸冤，就是神能够为人伸冤。这个爱呀、这爱就是神给了你了，神把这个爱给了你了。这个爱是什么爱？这个爱我们大家看下面就知道了，六节到十四节，六节到十四节整个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、我们看一下，耶和华实行公义，他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所有受屈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他不能伸冤，他都能够伸冤。他实行公义，他的公义里就代表神的爱，他关心你，他知道你受屈，他知道人间没有人能够帮助你，你找谁也没有，你走遍了这天下，你找什么世上的这些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找他也没有用啊，都找遍了，他也不能为你伸冤。他，这他就是神，神能够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使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，这俩就很重要。所有的律法是从摩西而来，摩西就是律法的一个根源呐、神启示给他的这个律法，以至于以色列也有晓得他的作为啊。以色列的一切律法都是根据摩西，根据摩西，你听摩西的话就听神的话，是这么重要。这两节就是世上各个国家的律法开头的时候，你都要来找摩西，知道神的法则，所以神已经定了这些规矩了，你遵守你就蒙恩，你哪个国家你违背你就不能蒙恩。所以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这讲到神的性情，神的性情是他有怜悯有恩典，他不随便发怒，神要发怒那你一定犯了大罪的。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。你琢磨这两句话，你知道主的爱多大。怒气是转眼之间，是向你发怒转眼之间就过去了，他没有计较你没完没了，除非你像亚哈一样的。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，恩典呢却是一生之久，一生之久。他对你的爱，他对你的饶恕，他对你的宽厚是一生之久，用不完的。所以这就是这句话我们要记住，这句话很要紧啊。诗篇三十篇第五节，诗篇三十篇的第五节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一生用不尽。虽然你也曾经得罪了主，我就想到我自己，我很多地方得罪主，我觉得非常的亏欠主，非常的亏欠主，我都没办法说我怎么亏欠主。但是呢，再想想主的爱呢，主都赦免，主不再计较。除非我常常想起来痛悔，再痛悔，主没有计较，饶恕就是饶恕了。赦免了，转眼之间，但是恩典的一生之久，一生之间你用不完的恩典，用不完的爱呀、他就是来爱你，来关心你，来体贴你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这两句还是告诉我们，他的爱是一生之久，不长久责备，不永远怀怒。他不像我们似的没完没了的计较。人要得罪的人呢，不得了了，你这一辈子跟着他倒霉，你一辈子你也数不尽用不尽的这个痛苦。没有啊，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，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，没有啊。你也不是扫罗，你也不是亚哈，那样的罪恶，那真是滔天的罪恶。神不能赦免的罪就是耶罗波安的罪，就是这些个滔天的大罪，世世代代都跟着他拜金牛犊，这个罪有多大。但是今天你我们不是这样，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恶来报应我们。这一切的话都是表示长久的爱，就表示说他的饶恕是一生之久，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。 那什么是他的爱呢？十一节十二节，十一节十二节正是讲到神的爱。这个爱是很形象的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领会，更加的明白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大，这怎么形容？没法形容。何等的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像天离地这么大。天离地，天离地你怎么比？何等的高啊！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。你想想你自己，你想想周围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何等的大？我就觉得神对我的爱是何等的大，怎么比呀？没法比，比天高，比海深，是何等的大。何等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了三个何等，三个何等，他对我们的爱，他的三个方面是何等何等何等何等的大，就是没法形容的大。你说怎么解释？没法解释，没法形容的大。底下东离西有多远？你说东离西有多远？也是无穷无尽的远。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？你都不要提，你恨罪到极点，你都不要提了那些肮脏的事、污秽的事情、犯罪的事情，提都不要提。有多远呢？没法形容。东离西有多远？他是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，主都不愿意你提，你不要再提。一个爱主的人，这个彼此之间一定也是这样。比如说我得罪了你，得罪了你，我可能要老要提，那你就常常就说，哎，别提了别提了，不能提啊，就说表明说不提了。为什么？走了，远了。有多远呢？没法提。都有多远？有多远？一个何等的大，一个有多远，没法形容这个缘，就是不要再提了。主已经赦免了，你还提啊？你不要再提了，你提了等于你又重复讲一下犯罪，不要提了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只有两个字，敬畏。所以这一切都告诉你，神要给什么人？敬畏他的。你只要敬畏神。亚伯拉罕敬畏神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了，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留下不给我，所以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了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拿伯也是这样，拿伯说什么？我敬畏耶和华，所以我不敢把我先祖的产业我给你，我不能给你。那就是敌人和仇敌，敌我要分清，我不能给你。你亚哈尼，你是想夺取神的产业，我不能给你。所以说今天这个爱，这个饶恕没法比，没法形容，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大。你就记住主的爱多大，何等的大，像天离地这样的大，大大大大的没法说的，大的完全饶恕，不要让你再提。而且呢，他叫你的罪恶离你有多远呢？告诉你，好像天离地这么远，也有多远，远的没法形容。所以阿撒写了什么意思？就是替罪羊。谁是替罪羊？主，主就是这个替罪羊，为我们被牵到宰杀之地、无人之地，把这个罪给你带到远远远远远远的地方去。不再提了，我们都有的时候要提提，主都不让你提。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也应该是这样。所以你看这个恩典多大。下面还有一句宝贝的，父亲怎样怜恤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又一个怜恤，这个怜恤就是怜悯，这个怜恤就是高天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人间，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。 倒数第三节了啊，七十八节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你说这个爱多大呀？这什么是怜悯的心肠？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，耶稣啊，就是耶稣啊，他怜悯的心肠从清晨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就这样的临到了我们，这个怜悯照亮了在黑暗中死荫中的人，让他们的脚能够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下面的话也宝贵，就告诉我们一切在黑暗死荫中的人都蒙了恩，黑暗死荫里的人都蒙恩了。为什么？怜悯的心肠，这怜悯的心肠不是一点点，是从高天临到了你，临到了我。所以那一个税吏他就祷告主，神啊，请你怜悯我。什么怜悯？怜悯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所以他就蒙了怜悯了，他就蒙了怜悯了。所以说就这一句话你就信主了，你就得救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求主怜悯啊，让我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，我们要和众圣徒，今天下午我们要感恩是主复活节，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长阔高深没法比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他跟你计较什么呀？你不过是尘土，你还要回到尘土里面去，你不过是尘土，你本体就是老亚当的东西，没有一点好东西。所以他思念我们也不过是个尘土，他跟你计较，他不计较你。所以主的怜悯太大了，太大了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他的爱，明白他的爱。这个爱是什么爱？我想要看一下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应该先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可以了，我们就先看约翰一书吧。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，这里说什么？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什么叫爱？舍命的爱。所以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？何为爱？我们不懂爱呀，主舍命，你才知道什么是爱。所以说，在诗篇六十三篇第三节说：“你的生命比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”你就了解了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下面就我们都这么很难做到，要为弟兄舍命。主是舍命的爱，我们是不是能够？我们能够对弟兄有舍命的爱，那只是需要主把这个爱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。所以约翰一书这里就更加的解释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，神爱世人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爱到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说这个爱多大？本来你该灭亡，你在那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就是你肯接受这个爱，接受这个爱就蒙恩了。所以说这个爱实在是太伟大了，这个爱，这个爱保罗得到了，保罗得到了。所以他说什么呀？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我是不信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做的事情，他是一个比强盗更厉害的人，这样的来狂妄的来逼迫教会，来逼迫基督徒，来逼迫主耶稣的门徒。主说你逼迫门徒逼迫教会就是在逼迫我，他承认他悔改。所以保罗得到了主的这个爱，所以把这个爱他去传给人。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，我说他是最蒙恩的一位，他是第一个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来找主，虽然他不明白，他第一个来找。以后呢他见到主也是第一个，第一个见到主，主是向谁显现？向 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因为莫大拉的玛利亚他是七个鬼在我身上啊，主救了我的命啊，所以他爱主是真实的，他爱主是真切的，他爱主是不改变的。所以我们要特别提莫大拉的玛利亚，莫大拉的玛利亚最爱主，为什么？因为七个鬼在他身上啊，我活不了的人呐、啊，你有七个鬼在你身上，你悔改了，你蒙恩了，你想你该怎样爱主？所以我们要爱主啊。我还要提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不大注意的人，但是我觉得很宝贵，就是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，也可以说就是法利赛人，是当官的。他怎么样？他夜里来见主，约翰福音第三章来见主。他没有信主，但他知道耶稣所做的都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他来了。耶稣就讲什么？耶稣开头什么也不讲，就讲什么呀？讲人应该怎么样的得救？你必须重生，你必须重生。那这件事很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上海有一件事就跟这件事就连起来了。上海啊，这是许阿姨告诉我的，这件事很稀奇。有一个姊妹，她不信主，她不信主，她来到了这个信主的家庭啊，没有别人就告诉她你必须重生。他心里想什么重生不重生啊，他就走了。他走了以后啊，他上电车，上电车呀、啊，上汽车呀、啊，上汽车。结果呢，买票不是还钱吗？结果给他一张票，这票的后面、啊、也是写着"你必须重生"。他吓一跳，哎呦，怎么跑到这里也是"你必须重生"？后来他真的重生了，奇妙啊！这张纸，这纸后面写的是"你必须重生"。给他找的钱他就重生，怎么这么巧？在家里也是，在外面也是。这一个尼哥底母，当时我们看不出他有没有得救，但是他真的得救了。你怎么知道呢？那就是在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件事情，当时并没有看到什么果效，耶稣就跟他讲重生的道理啊，跟他讲的清清楚楚，这叫尼哥底母。但以后呢，在第几章了？你看我刚才写完了，现在就忘了。
第七章。
第七章，你看，我这么会就忘了。第七章，我们看一下啊，《约翰福音》第七章五十节，就是说他在最关键的时候，他们要为耶稣做见证，这就是尼哥底母证明。他是实在是蒙了恩的人呢，就是说这个尼哥底母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，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一个真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竟然他渴慕主，他夜里来见主，不但夜里来见主，结果主给他讲了以后，后来他得救，他真的重生了，以至于他能够在当时的这么多法利赛人面前，他为主做见证，证明意思说这个人还没有立案。怎么可以定他的罪呢？他能够这样的有这样的心为主做见证，所以在耶稣死了以后，你看他有什么表现？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的三十八节，三十九节，就是前面是亚利马太约瑟，他把自己的坟墓给主用，他呢也亲自来帮耶稣来安排耶稣的尸体。底下三十九节，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，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。你就知道他对主多么爱了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付多大代价？墨药沉香是最贵的东西，约有100斤，这么多，真是100%的这个分量，他来告主前来。他们就照着犹太的规矩，把尸体用麻布香料都裹好了，然后放在新的坟墓里面。所以这个爱被神纪念了，所以写在圣经上。这么多人我们要提他，因为他真的爱主，他实在是真正的宝贝。一个亚利马太约瑟也是非常宝贝，这两个人竟然能够把耶稣尸体包好安放在坟墓里面，这个是被纪念的。 所以这就是什么人能够被纪念呢？那是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大，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深。真正认识主的人，他会爱主。所以许多都是罪魁蒙恩的人，他最爱主，他觉得我是多么不配蒙了大恩。保罗最爱主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格外劳苦是神的恩使我这样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因为神的恩，恩太大了，舍命的爱呀。所以说求主把今天这一章圣经最宝贝的就是主的爱，是他的慈爱，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，让我们能够体会这个意思，让我们明白神的爱。所以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背景，是你我们不过是个尘土，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他认识，所以他不计较，所以他不向我们求什么，没有，只是一味的爱，一味的付出。底下十五节到十八节，蒙敬畏神的恩，那蒙到了这个恩。这里说，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好像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影，他的原主也不再认识他。这个没有意思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六到八节，他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，有人说喊叫什么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如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像草。底下又重复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。这就是告诉你，草枯干花凋谢没有意思，但最宝贵的是什么？主的话是永远立定的，主的话是长存的，主的话是不改变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一天的忙花草，我们要紧的是主的话必永远立定，永远立定。所以我们要看重主的话语，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。他发旺像野地的花，清风一吹就过去了，原主也都不认识他。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是从亘古到永远。他这里最要紧的让你知道，花草都要枯干，最宝贝的是什么？就主的爱是不改变的，主的爱是归于敬畏他的人，是从亘古到永远。亘古是多久啊？亘古也是永远到永远，是吧？亘古就是永远，从永远到永远他不改变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爱的里面，让我们爱他，让我们得着他，那我们就要看重主的话，看重主的话，他的爱是归于敬畏人，是永永远远。那我们今天对主的话我们要看重，因为花草枯干没有意思，但最要紧的是主的话是永远立定。求主让我们一个是宝贝主的爱，一直活在他的爱里，不辜负他的爱，还有就是让我们留心主的话语，主的话是永远立定。下面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训示而遵行的人。这两句话就告诉你要遵行，最要紧是遵行，守住主的命令，他的约也是他的话，听了他的训诲，纪念他的训示而遵行。求主给我们一直遵行到永远，到永远，永远不停止遵行主的话。底下耶和华在天上，下面一小段里面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神的主权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所以他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哪里啊？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神，连天使都有这种权柄，他们是听从神命令，成全他旨意的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神，天使都要称颂神，天使也有一定的权柄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都要来称颂耶和华，就是指着天地都要称颂神。这里是指天上的一切大有权柄， 大有能力的天使也好，是做他的仆役也好，不管是哪一个，都要称颂神。心当所喜悦的事，天使每件事都是心神喜悦的事，但是最要紧的要称颂神。所以天使天君都是在称颂赞美神，日夜的赞美神。天使天君要赞美神，因为神是统管普天下的，天使都是成就神的命令、神的旨意。底下呢，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那就是我们了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要是我们是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也要称颂神，要好好的称颂。就说天上的一切在称颂神，我们呢，我们也要称颂神，称颂神，要称颂。所以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最后一句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最后是呼叫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向神回应，让我们的心从心里要歌颂他，要赞美他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所以特别提到我的心呢，第一节是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；最后一节也是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所以这一章和下面一章，就这两章特别提到我的心呢。所以神向我们呼吁，要求我们从心里来歌颂他，来赞美他，赞美不尽，一生一世来歌颂，来赞美他，来回应他的大爱。